现在是看见大家都看见了哈，是那个 display mode 吧？
是的，
是的，是的。
好，好，我们现在开始哈。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是一个讲座哈，就是讲基督教教育。那我们先做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思考。就求主保守今天一个讲座，我们都能够当中得到一些益处，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就是这个定义，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为中心的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应该就是一个基督信仰的教育。那就跟一般的教育有一个比较。一般的教育呢，它的普遍上有两个目的哈，一个目的就是帮助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组合起来，共享一个更加完美的理想的社会，这是一般教育的目的。那么基督教教育呢，它有一般教育的元素，就是一般教育它的目标也是基督教教育的目标之一，但是还有其他的，那就是基督教的教育了，以圣经的真理为本，而且呢，有圣灵的帮助，而且呢，能够使人认识上帝，使人认识自己，使人接受自己的责任，达成信仰与生活的协调啊，这个挺高的哈，这个挺高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思考一下，从教会的功能来开始来看，教会的功能我们之前讲过哈，也而且在这个门训那里也学过，教会的功能就是 wise， 就是四个功能的，就是敬拜，还有教导，还有团契，还有传福音。那么基督教的教育呢，它是贯穿所有的教会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些每一个这个关于这些的功能的话呢，基督教教育它都有教育的功能的。那它的目的就是完成大使命，就是基督的大使命。那基督教教育的模式啊，这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模式。通常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涉及的人的教育的，它包括对个人的教育，就是人跟人一对一的，或者小组的教育，一个小群体，还有一个大群体，就整个教会，所以就分成这三个方面的。所以呢，作为信徒就应该参与到这三个的模式当中，就是也有个人的受教育的方面，也有在小组里面彼此的学习，一起的受教，还有作为一个整个群体受到教育，是有这三个方面的模式都应该参与到当中。这样的话的好处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呢，可以学习还有成长。那这个就我们就提醒我们有个思考了，有个注意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思考一下，我只是个人方面有没有受到教育呢？那就包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他的属灵的老师，或者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啊，在这个以个人的关系在上面受到教育。那当然也可以从这个教会的领袖啊， 啊、长老啊牧者那里受到这方面的教育，这个要有没有这个，那很多人就没有、啊、很多人就只是来小组或者来到、作为一个群体，所以这方面要是缺失的话呢，也是一个我们要注意要想办法改进的。那当然了，作为教会的领袖、啊、牧者啦长老啦，也应该关顾到个人，就是、知道对他个人有特别的，特别是有一些有需要的是要特别的照顾，就算不是有需要的也应该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属灵的情况、啊、他的应该想办法、啊、给他一个有教育的 plan、啊、所以我作为牧者呢，假如大家觉得对自己的受教育方面，就是说啊，我在属灵方面有些什么计划，我应该如何成长，也可以跟我来谈、啊、我很愿意跟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牧者的责任就是确认教会配备的这三种的模式，那这个一般教会都有了，现在像一般的主日学啦、小组啦，这些都有，还有个人 的这方面、啊、今天提出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可能比较忽略容易忽视的就是个人的。那牧者呢，就是要解释还有引导，那就是今天我做的，就是、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基督教教育的模式，然后提醒大家要注意这几方面。那作为信徒的责任呢，就是要积极参与还有回馈，也就是说反馈给教会领导啊，觉得啊我们这方面做得好，或者哪方面做得不好啊，这些都要注意的哈、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彼此造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对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个鼓励，有一个关爱的义务，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让他受到教育，因为我们最终的教育是从上面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好了，那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哈，那下列的各项是属于哪一种模式呢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讨论哈。团契是哪种？
小组或者群体，小组、
群体、小组或者群体，对。传福音呢？
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个人，
可以是个人，还可以了，
也可以是群体，
也可以是群体的话，也是就从教育的层面上来说，群体的可能就比较作用比较小，
小
组到容易，
小组比较
几个人，
小组一个人。
好，主日学啦，
群体、啊、
群体也好啊，看看这个
小组
大小了，要是不多的话，十二个人以下也算小组哈。顺便说一下，小组的规模了不应该超过十二个人，因为假如超过十二个人呢，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了就容易开小会了，就是人跟人之间就在那里私下嘀嘀咕咕，就是因为人太多了就关顾不过来哈。所以主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他除了十二个支派以外，他还有这个考虑的哈。祷告，
个人、小组、群体都可以。
对，这个个人小还是群体，还是也有群体祷告的哈。
嗯，
个人小组我们现在比较少这方面的操练，因为不是面对面，到时候我们 reopen 以后面对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群体祷告的。讲台信息，这个非常明显的哈，啊，这是什么？哎，是不是太容易大家都不回答了哈？我记得就是说问题太容易就不回答了哈。那我就说了，讲台信息就是群体。
群体。
读经，这是非常明显的哈，是什么？
个人。
门训非常明显的
小组。
探访，那多数是个人的哈，
个人，
还有唱诗这些小组哈。这一些的话好像看上去它不一定有 教育的，还有唱诗怎么跟教育有关呢？还记得刚才说吗？这个教育是贯穿整个教会的各项的活动的，都有教育的意义。好，那么这里我们就来看了哈，就是获得这个真正教育的效果有三个步骤哈，大家就来注意一下。一个就是得着知识，也就是说啊，首先要学到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就要观察思考。啊，我这里讲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啊基督教教育哈，比如说这个 slide 也可以一般的所有的教育都涵盖的，所以这里当中有很多做老师的哈，也可以就是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或者给你们再一个提醒，也可以用到你们教学生当中哈，就是这个教育它就是这么 run 的。还有就是实际的操作啊，这就是教育的三个步骤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理科的学生，那他就是理工科的学生，那就是先上课是吧，然后就得着知识了，然后观察思考了，他可能会在课堂上做一些演示啦，或者有一些思考题啦，或者做作业啦，然后呢实际操作的时候他们就去做实验，小的就做实验，大的就拉到外面去实习了啊，这一些都是这个一般教育的三个步骤。假如是文科生，他也是讲课，然后也是做作业，然后他就会有一些社会调查了之类，也是这三个步骤。但是基督教教育了还多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其他教育不一定有的，他就是把这些得着以后的了要传递出去帮助别人。那这对于一般的教育来说，除非是那些师范学校啦，他本身就学来当老师的，那他这个当然要做了。但是其他的学科就不一定了，他学到以后他就是专门去钻研某一科了，所以他就不一定去帮助别人哈。所以这个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每一个人都有对身边的人有造就的义务，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对自己也是成长，所以生命一起来成长，刚才说了哈，彼此造就，这个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理论上来说都应该有一个属灵的 tutor， 就是说有人来指导我，而且我也可以去指导别人啊，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自己生命就成长，这个就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个传递出去以后的话呢，他就让被他教导的人又重复这三个步骤，而且这不但就是像一个网状一样哈，它横向，它也弟兄姐妹之间也彼此的造就，然后呢我们也把我们学到的我们的信仰的体验去传递给那些新进的人，就是说刚信主的人，或者我们去培养的对象，这些这基督徒都要思考要做这个。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所以就是假如有参与这些他有特别的感受的，就是说他传递给别人的时候他就是自己生命也有特别的成长啊。我就听说过的，我听说过我上个星期五还在一个小组分享，因为上个星期五就是前天呢，讲的就是主日学老师嘛，那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就说，我因为我教导了别人，我自己生命也有成长，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的信仰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好，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哈，就是基督在的时候他就是常常用这种方法 来教啊，带领他的门徒的啊。我们知道耶稣来，他并不是自己去传福音啊，他主要的工作，他是用来培训十二个门徒。虽然他也有传福音，他也有其他的侍奉，但是那些侍奉很多的那些侍奉，他的目的，他的目标就是培养门徒。所以一直到了这个门徒明白了以后，就是在凯撒利亚腓利比那里，他问那些门徒说，他说你说我是谁，他们有些说啊是施洗约翰，有些说是以利亚，但是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那个时候就知道他的对门徒的训练就完毕了，所以从那个开始，那个时候开始，他才跟人家说他准备上十字架了。所以你看他的对门徒的教导就是这三个步骤，就是教导、观察还有实习。所以这个就是啊，这里圣经的经文就有了哈。耶稣和门徒到众人那里去，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也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我到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了，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棵芥菜种，就是对着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他就不出来。你看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教导，有观察，有实习。那当然了，从这个经文里面他就反过来哈，就是好像教导在后，但是耶稣一直都有教导的哈，就都是教导，然后派他们出去实习。他们实习遇见问题了，又回来找耶稣啊，耶稣又做给他们看，最后又教导。所以呢，就是说耶稣这里说，像这一类鬼若不进食祷告，他就不出来，那这就是教导。那门徒也去观察了，也观察了耶稣他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他自己不能，然后他就思考，他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然后耶稣就因为他们的不能就告诉他，因为你们没有进食啊，信心小。所以这些你看，就是说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也是用这三个 的方面 来教导门徒的，就是说让他们能够通过学习能够明白一些的道理。那我们的信仰实践实际上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啊，在无论是听到了主日学啦，或者是在小组里面受到了教导，然后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大小事情实际上都跟我们的信仰实践有关的，仔细的观察，然后去思考，去祷告，然后你就发现，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信仰跟你的这个行事为人，你的思考方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的那套方式现在不一定你就想用了，然后你就试着凭信心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难一点，但是呢，你凭信心去做的时候，你再看看它的效果，然后这个效果无论回来是怎么样，你再去思考，再去祷告，然后你假如还没想明白，那你可以找你的属灵的老师啦，或者教会的领导啦，跟他聊一聊，然后你再去继续的祷告，然后调整你的做法，然后你看看 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它是应该是这么一种状态，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神造就我们来提升我们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应该跟他的受教导是联系起来的，就是说神一直一生都在，神在教导我们，只是我们有没有能够被神教导，那就在于我们有没有留心听啊。不是有首歌叫着啊轻轻听吗？啊，轻轻听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有没有留心的看我们的环境，然后呢被我们的主耶稣来亲自的教导，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教会了他必须具备某些的教育事工上面的资源，主要有四个。 那就是说一个就是教材，那教材啦，我们的教材现在自己编的哈。我顺便说一下，我这个的讲座分成两讲，第一讲更多的是讲一些理论上面的东西，就是说基督教教育它讲些什么啊。而且我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我只是抽取适合我们的程度，还有适合我们教会的，就很简单的，这个太简单了，就是啊介绍一下。然后第二讲就是讲实际的操作，就有一些教导上面的一些的 skill， 就是技巧，还有甚至是我们主日学现在的情况，还有就是关于一些儿童啊家庭啊方面的那些的思考啊。所以听完这个下一次再来讲再来听，就是讲到实际操作的。今天主要还是讲理论的哈。教材方面，很多人觉得啊现在教材很丰富啊，在网上一搜到处都是哈。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不要出去乱找教材哈，除非你知道你做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些的那个异端呢，他特别的会制作很多的材料出来哈，比如说那个耶和华见证，他就弄很多东西出来。还有我们中国的国产的异端哈，就是我们知道叫东方闪电啊，后来因为这个名声太不好了，他自己也知道，就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全能神教会啊，他也弄很多，甚至有电影啊，那个教材都很多。所以我们要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找到一些不好的，就算是有一些他表面上他的宗派不是异端，但是他有一些人他个人他是比较偏激的，所以那些也不一定好。所以大家到网上去看 YouTube 啦，或者找资料来学习啦，假如没有人指导啊，就是当然最好就是找一个教会的领导啊，就是牧者啦，就是问一问的哈。假如没有，或者你自己想学习一下这方面，那通常是怎么样呢？就是看这几个哈，就是看 doctrine， 就是教义，还有看作者的背景，还有看教派。那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一个会众，他就跟我讨论到啊，他想看这个网站的，问我好不好。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这么多，我怎么能够知道啊？我全部才看完，我才能回答是不是，是吧？所以我通常要问这种问题的话，我就会到那个网站去，他有个信仰宣告，他有 doctrine 啊。一般比较正宗的教会，或者比较正宗的那个比较严肃的那些网站呢，它都应该有这个信仰宣告的，它会有的。比如说我们教会就能够，我们的网页就能够找到 PDF 版的我们教会的信条，那么一打开来看呢，就清清楚楚我们教会的立场是怎么样的。那通常来说，越是那些异端的那些哈，它就越隐藏的，你要是找不着你就要小心了。那当然不一定找不着它就一定不好，但是你就要很小心。 还有你要是还要看那个作者，你要去找那个作者，他上了什么神学院啊，他去过些什么教会啊，这个也要看他，还有一个看教派。所以这个、啊、就提醒大家啊，就是注意这方面，就是教材或者自己到网上去听一些东西了，要特别的小心。那我知道了，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呢，也有一些有个别有一两个哈，他们都是很容易你们就能够看到的，但是呢他们多数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两点上面呢他们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哈。有一个我听到他是偏天主教的，而且他把那个把那个天主教的那些旁经的有些都拿出来讲，所以这个虽然他大部分都是很好，还有一个他就是非常的灵异解经，所以这个大家都要注意。那场地的问题还有设置的问题，那我们教会没有这种问题啊，这个是比较我们教会这方面还好，我们有两个 building 啊。这个人员的参与就是有牧者、教会领袖还有全体会众，那牧者当然要推动了，教会领袖的参与也非常的重要啊，否则的话呢推动起来的话就不容易啊。感谢神，我们教会的这个长老都非常的支持。那 Deacon 呢就是这个执事啦也有很多来参与哈，但是我们就知道一个教会他的这个教育做得怎么样，是这三方面都要参与才可以做好。会众的参与也是哈，比如说现在今天有多少人就是有31人，感谢神，平时呢只有18、19人，自从我们把这个时间调到9:15了，又少了4-5个人，所以就是鼓励大家来上主日学哈。所以就以后不光是我教，还有平时的主日学都非常的有帮助的哈。我第二讲的时候，我就会讲到我们目前的主日学办的怎么，为什么这样做啊，有些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好，那我们现在刚才呢就讲到一些一般的概念了，那我现在就进入到一个就是关于家庭的一些的教育哈，就是我们第一代基督徒对第二代基督徒，当然他们不一定基督徒啊，对我们的小孩子希望他们也是基督徒，而且是坚定的基督徒，我们对下一代有带领，有这样的义务。那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教导，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哈，它叫做西马，就是说听啊，这个是很出名的西马，就是讲第6章第4节生命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您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们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们要系在也要系在头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你们要写在你们的门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啊。这个就是旧约对于那个以色列人要他们教导儿女，你看他们无论在家里路上都要谈论哈，就是嘴里面就这话题经常就是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来看看犹太人的做法，犹太人他是怎么样教孩子的呢？首先呢，马拉基书那里说，祭司的嘴里当成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耶和华的使者啊。所以祭司就是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权威啊，一个来源，对于他们来说。圣殿礼仪教育对于青少年 儿童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因为当时他们有圣殿的时候了，他们就去献祭，他们从小就是他孩子能够看见，带一年三次带他们去耶路撒冷，他们都看见这个宰杀这些动物啦，还有各种的礼仪，这个时候呢，对他们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到现在为止，其实有一些这个礼仪还不光是基督教，其他的那个教育呢，都很懂得用礼仪的，而且有些国家，特别是专制国家，他很会用这个哈，就是有一些国家他就会有一些教育啦，比如说哈去一个烈士陵园啦，或者是什么什么爱国教育啦，这一些看一些食物啊，当时这是当时用的炮啊，就是啊我们用这个炮就吃亏了等等，这些都是通过食物礼仪这方面的教育，实际上对青少年影响非常的大。他们还有会堂了，这会堂就圣殿没有了以后，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就是有会堂了。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也能看到哈，耶稣当时就是人家就去叫他来念嘛，念以赛亚书嘛，是吧？他们读完经之后，通常呢有人就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或者翻译，但也算是一种教导，这是犹太人他们的教育的方法。那还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叫做塔木德，这个知道的人不多，就是塔木德了，就是说他有一本犹太人自己的东西，犹太人自己的东西，他那个东西呢是一代一代，每一代呢他都在上面多加一些东西，然后到了最后了，他很整全的，就是一个信仰问答，这个是这个犹太人就是从这里来学习这个。而且他们的男从四岁，他们的男孩子从四岁开始就学妥拉，妥拉就是摩西五经，然后到了十三岁了，他就负起一切的宗教责任。他们的做法归纳成两个，就是有公共的教育，有家庭的教育。那我们来看新约的教导，提多书第二章，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私，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这是提多书。然后哥罗西书第三章，他那里说第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这是神所喜悦的。你看，这是新约关于这个教导哈，就是对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教导的一些的教训。那我们来看马丁路德，他的那个他的那个一些的论述啊，关于教育的，教育是属灵的征战，必须对抗撒旦的阴谋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呢，教育子女呢是父母必须向神交的作业，这个对我们呢一起来有一个提醒哈，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向神交了一份什么作业呢？那我自己，因为大家知道我的经历哈，我曾经在孩子青少年时期，我差不多离开神，所以我的作业是几乎不及格哈，所以我现在要赶紧来补交这个功课，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向神交账的一个哈，我们没有办法退却。还有他认为教育是国家的责任，然后呢，他又说人文教育很重要，包括古典啊、语言啊、音乐和几何，教育必须以圣经为中心。那么我这里就想问大家一个哈，这五点当中 假如有一点我们要 question 的，你是觉得他哪一点会有问题的？
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教育是国家的责任，非常好哈。德国纳粹政府在二战的时候，就是将极权主义的国家理念嵌入到教育领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化的教育体系，结果这个后果大家都知道了。纳粹德国经常就是啊，现在当然的这个马丁路德这一点他是有问题的哈，而且他的有一些的论述到了后来都被纳粹德国来引用了，所以这个当然了，这个不是今天讲的 topic 了。反正这里就是说他提到的也提到公共的教育还有家庭的教育，还记得吗？刚才犹太人的孩子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实际上孩子受的教育分公共教育还有家庭教育，这里同样也提到这两点。虽然教育是国家的责任，这个提议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多的责怪他，因为谁知道了是吧，他当时他也没有考虑的这么多，他觉得应该这样做，实际上这个效果非常的不好。加尔文他有四点，圣约神学框架下进行教育，家庭里父母的责任，你看 再一次提到父母的责任，教会学校的功用，那个当时的学校是教会run的学校啊，就讲到它的功用，还有他就好了，他就提出政府与教会的职能要分立哈，他这个比较清醒。你看他再一次，他也是提到这个啊，公共教育还有家庭教育这两方面，所以我们就知道小孩子受的教育，他有受公共教育的部分，也有我们家庭要负起来的责任。所以这里说了，那个教育孩子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我们要向神交账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那好，现在就简单就是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现在走到今天啊，大家都知道很不如意的啊，我们就是这个孩子在外面学了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呢？那当然这个话题很长，我就挑最简单的来讲。杜威这个人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可能不知道他做了一些什么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他是一个教育家，他认为了教育就是社会了啊，社会就是教育，教育就是整个社会，而且呢，儿童真正的父母是政府，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哈。而且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来的城市啊，我是从广州来的，广州有实验学校哈，有一个叫做省实验中学，还是个重点学校哈，还有一个一般学校，它的名字也叫做资用中学哈，就是这些，我相信别的地方都有很多叫做什么实验学校，什么实验学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叫实验学校呢？啊，这个实验学校当然就是不是说做物理实验、化学实验那个实验，这个实验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它背后啊，它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这么一个教育的逻辑啊。这是他的那个杜威他的这个教育上面的哲学，他是说主体，他是认为有主体还有客体，而且主体跟客体是互动的，主体是精神的内涵，客体是物质运动，于是呢，主体和客体互动就产生了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在这个互动当中得来的，所以 这个实验学校它实际上是教育下一代，你要不断的 要用你的主体跟外在的客体来产生互动，然后你学习到就好像做实验那样得到一些知识，然后呢、这就是这个过程了。所以就是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啦，或者说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标准，就是这些，就是这一套、它就是这一套。所以这个实验学校它背后是一套实用主义，它是这么一套东西，它的本质是违反圣经原则的，因为这个就是没有神的因素在里面，这纯粹就是，是不是跟我们以前假如从大陆来的就学习的那些唯物辩证法就很像，是不是啊？就是物质啦、精神啦这些哈、就是那一套。
对，这个好像最早都是弗朗西斯培根和那个伽利略的做的逻辑实证论那套东西。然后最早是从那个自然科学起源的，就是近代科学起源，就是那个后来就影响到了这个哲学。
对，我下一个 slide 就会讲，非常感谢破哈，我下一个 slide 就会讲到这个了哈。那么他到过中国哈，而且他有在中国还收了学生啦，你看这些人都是。我们都听过这个名字了，胡适、冯友兰、陶行知、蒋梦麟哈，我特别陶行知，他原来有一个名字叫做陶文，这个什么字我忘了怎么念了哈，他是原来是这个名字的，他把自己名字改成陶行知，你就知道他是做什么了哈，他就是这一套，就是杜威的这一套，行出来就知道了嘛，好吧，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主体的精神内涵跟客体的物质运动，然后就行着行着就知了，这经验就出来了。他的这个教育出来的学生呢，人文主义、功利主义，他们很多情况下，当人生的重要关头来临的时候呢，他们是软弱的。这种教育出来的学生就不能够经历这些人生真正的挑战，这个因为它里面没有信仰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当然了，杜威他有，当然有他的贡献了，不能说他一无是处，但是就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了，这个一开就慢慢慢慢就走到公立教育这个公共教育推导到今天，教会不让祷告是吧，不允许祷告，而且是同样是实际上凭信心接受的进化论就成为一个事实，在学校里面被教导，就是走到今天这样子。那我就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刚才破讲到的这个圣经为什么走到今天，好像
是
这个
练那个俊或者练训，好像俊字吧，或者练训，就是三点水加一个锐的
训是吧，
训或者是训，它有两种念法。
训 好谢谢。好，圣经呢原来在这个十七世纪以前呢都是被认为是 超自然的哈，就是非常的权威啊，就是不能挑战的。但是自从启蒙运动开始以后的话呢，它就进入到可以讨论的部分了、这是可以讨论的，以前是不可挑战，因为启蒙嘛、大家就觉得没有什么不行的哈，就是就可以讨论了，就是定入一个这么个情况。然后后来又出了个康德了哈、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的哲学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当时就是他之前出了一个叫做休谟，他就是这个休谟了，他是止破不立的哈，他就把所有以前有权威的东西都是说的一无是处啊，被他挑战的都全部都不成立的。于是这个时候呢， 大家不要以为哲学跟我们没关系，哲学其实跟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当就是休谟就把人 的思想带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就已经没有了希望了哈。这个时候呢，康德他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他就是整理出一套东西出来，以后所有现代的哲学家都是康德的门徒，都是继承了他的了，基本上哈。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把世界上的那些事物哈分成本体界还有现象界，就是说有或者说它叫做彼岸和此岸啊，此岸就是现象界，就是说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啊，这就是现象界哈。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是本体啦哈、道德啦这些东西啦，它就是人是科学不能解决的，那属于信仰的范畴啊，它就分成这个。于是呢，它还是有一个神的概念的哈，就是当然了，他的那个神呢，不是我们圣经的神哈，他的哲学上面也有一个哲学的神，这个哲学的神就是这里说的本体啊，就是说哲学家不讨论的范围啊，认为那个是应该是这样应该有的，但是他不仔细去讨论，这个就是哲学的神啊。我记得我在这个2020年8月30号，我讲过一篇讲道，叫做《竭力进入那安息》啊，就要是大家没有听过的话，可以到网站去再听一次。当时我就提到有一个自然神论哈，自然神论对我们基督信仰危害非常的大啊。实际上，这个危害就是从这里切入的哈，就是说它就是这样子是一个哲学的神就出来了哈。那但好歹他没有就是公开的这个挑战圣经了哈，他没有说那个不好，他就是说他就提出这个东西啊。那么勉强还可以说我们说哦，你说的那个神还是我们圣经的神哈。但是下一波解构主义就进场了，就把它一解构大家知道是什么了哈，就是说也是指破的不利的那些哈，就什么东西他都认为都是那个没有权威的哈，没有标准的，标准就是他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他的权威就是没有权威啊，就是就变成圣经就是相对了。有一个在神学上有一个研究神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叫他神学家了，他叫做威尔浩森，他就是把圣经的妥拉就是摩西五经，他把它分解成四部分啊，就是叫做 J1 我看 P JEDP 哈， J 就是说耶和华就是亚卫耶和华的讲把神称为耶和华的那个圣经来源哈。一就是把神称为 Elohim 啊，一个是亚卫，一个是 Elohim 就是希伯来文神的复数。还有就是 D 就是生命记，还有 P 就是祭司哈。他说有四个来源，就把它拆分成这样子。这个东西哈，我当时去读神学院的，读完以后我非常的不舒服，就是我好久以后我才回过神来，就是说当然了，就是神学院这个当然要学，但是也就是说所以就是一般人也不一定要去读神学院，因为他就是 rock 你的 face， 就他就是说对你的信仰产生严重的挑战的，当然他最后他会告诉你你怎么去看这些问题，但是 你就看出来哈，神学院要专门对付这个解构主义，还专门教这些东西，所以它真的是对我们的信仰造成很大的挑战。还没完，最后有一个多样性出现了，就是很出名的 diversity， 用在圣经上面就变成，哦，原来是很多道理里面的一种，这个很多东西都 available 啊，你就他们也没有把说圣经不好，他只是说，只是其中的一种。你看我上面的那个图，就是圣经原来是很深色的啊，很浓的，慢慢慢慢发展到最后就很淡了、啊，就是说。就是我们就面临我们的信仰就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讲这个就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不知不觉就暴露在这些的教育环境底下，也难怪我们跟他们的沟通有时候都有问题。他们怎么想我们知不知道呢？我们讲我们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跟他们是隔了两代人，我们可能很多还是在中间的这一块，这里他们已经跳到第五个圈圈这里。所以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教育这么的困难，而且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历很多的思考，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后面两个就是已经是后现代的东西了。好，这里有一个讨论，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神不是不允许人建造巴别塔吗？而且变亮人的口音吗？啊，让人分散全地吗？那这个岂不是也是解构吗？哈，你要盖巴别塔，我不让你盖就解构了吗？哈，而且我让人分散全地，不就是多样性吗？那有什么区别？本质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讨论一下。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反的了，一个是就是把那个神或者圣经的那个给它淡化，而这个巴比塔这个事情是因为人、觉得自己可以了不起、忘了神，所以神、把这个口音变乱，所以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有点是相反的。
好，还有没有？好，时间关系哈，我就把答案、告诉大家了。我在那个今年的1月17号讲过一篇道，叫做《祭坛在我心》。要是大家没有听过的话，也可以到网站上面去找哈，1月17号《祭坛在我心》。我就讲到哈，巴别塔有一个对有一个参照物的哈，就是祭坛。神不让人家建造巴别塔，并不是说把它解构了然后就没有了哈。神并不是只破不立，神就把巴别塔破了，他立了一个坛，他给人指一条路，人必须往这个方向走，要走祭坛的路，不是走巴别塔的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让人分散全地，也并不是这个 diversity 哈，因为分散的话，人的 diversity 呢，就是分散以后就是越多越好，分散以后就把全部东西罗列在这里，就是很 diversify 了，叫做哈，你看我有这么多东西全部都是好的，你也不要说我，我也不要说你，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强调个人。但是神的分散呢，他还有后招，还有后着的哈，还有后手。神的后手就是分散以后还有拣选的，神并不是简单的分散就完了，神分散以后还拣选。神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不止两个了，就起码以实玛利，还有后来他生了一堆了，但是他只拣选了以撒，是吧？以撒生两个，他只拣选了雅各。以色列人、就是说他 在万民当中他只选了以色列人、啊、当然他后来现在也只选了我们这些、啊、新约的选民，他是分散以后有拣选，他不是一个 diversify 的过程、啊、这个大家 要记住，就是说我们抓住这个，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教育下一代的时候他们面临着那些解构啦，面临着那些diversify 的时候，我们圣经的原则应该是怎么样。好，最后讲一下就是基督与文化的关系。那这个人呢，这个 Richard 这个人呢，他就找出了 五个关系出来，就是基督与文化是和谐的，认为哈，或者基督与文化是对立的，或者基督高于文化之上，或者基督与文化是一个悖论，他们就是互为悖论的，还有基督转化文化。那么这个你认为是哪个是对的？
基督高于文化之上，
第三是吧？嗯，
对。
还有没有？
基督也可以转化文化，
基督可以转化文化是吧？嗯
嗯。而且这里的文化指什么？是指的是就除了基，就是说是人自己想出了，比如说是各种文化，还是这文化指什么意思？
文化就是我们就是人的一些的社会共识建立起来的一些共同的规则吧，或者说啊，就是我们是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建立了一套规则啊，建立了一套习俗啊，在这上面我们是以这个为约定俗成来生活的。嗯，
那知道，那这个因为这个文化就是来自于普遍启示的那一部分，就是说很多代人对那个普遍启示，就是在自然和社会中普遍启示的一些经验总结回逻辑思考建立起的一套体系。
嗯，那所以你说是应该是转化是吧？
我说，就首先它肯定是高于文化，因为基督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应该是、就是高于就是普遍启示，然后但是这其实它会影响到那个普遍启示，会对文化进行一些会改变我转化什么意思？是变是把它变成基督就是基督化的就基督教的文化，还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太理解转化是会影响，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
你说影响呢？影响就不一定能够把它产生变化嘛。就转化，比如说有一些宣教士去了一些地方，他比如说在那个有一些去了一些吃人族的地方，他那地方的文化就人死了就拿来吃的。但是基督信仰进去以后，他们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就不做了，他们就是正常的变成了这个吃人族就不吃人了，这就转化了他的文化。
对，但他会就只是他的文化中的一部分对吧，他也有一就是说就其他的也没有，就没有说完全所有的都被转化，就是他某一些部分就被转化了。对，
所谓转化不一定说全部都改变的，他把它重要的部分给它方向性给它扭转一下也算得转化了是吧。
所
以现在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这个现状就是基督与文化有很多对立的方面，所以这个第二点。然后理想状况的话，基督与文化可以是和谐的，但是现在不是。
好啊，那时间的关系啊，我就把这个答案告诉了。就是那个云龙说的对哈，以上的五种啦，没有一种是放之四海而家准，这是 Carson 啊，这 Carson 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神学家，他们各有各的优点和盲点，我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工具， 不同的工具适合不同的环境、啊、这就是他的很多保守的神学家现在都有这个结论、啊、那这个说起来容易，对于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让一个教会啊，我们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我们要在家里面带领孩子的时候了，那他说的这个好像对我们帮助不大，就说了好像就没说一样、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好难，就在教育，你看刚才说的那个思潮的进化、啊、圣经到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被淡化到这个程度，而且这个信仰和文化我们到底 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个是我们教会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面能够理出一个思路，我们做起来才容易，但是这个恰恰我们在这方面都没有很明确的思路，所以我们真的是好。那么就是第一讲就讲到这里，我下一讲我是讲一些具体的做法，还有跟我们教会目前的做法，也就是说我像我跟大家一样，我也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说假如有的话我可能都不在这里了， 我可能就是去成了教育家神学家了，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一点作为都没有。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也是神对我们教育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是在这个难处当中我们摸索着，我们、用神给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 光、啊、我们去把这个作为实践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这也是非常有挑战性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今天就是17分开始、拖了两分钟、就是我尽量准时结束，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来，下次9:15准时开始。那我们就请云龙弟兄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